那么有了中国的附加会，各山有附加会，所以这个电信外资是云南山的附加会。在大陆上，当时啊，不管是中国附加会、各山的这个附加会历史上啊，那都是高山大的，不是普通的能够担任的。那么他是民国37年啊，5月20日那一天往山的。他在去世以后，送去土皮啊、佛法啊，送的那个弟子啊、信徒啊，有几万人之多啊，可见呢，人家对他的敬仰。我这个里面啊，我摘录他这个回头诗呢，一篇序。哦，还有他的接令，都是针对外道的说的，你们一看都懂，不必多讲。我最后这本回头诗啊，你们就找到了，找到了一定要看。你这个不知道啊，你碰到外道，你也搞不清楚啊。接下来继续讲民国台湾高雄义运之隐云法师，这是我们台湾的了，而且他是冰山人。我这个净土传里面，这个比丘方面、其他的男众方面，哦，很多吧，在台湾的冰山寺的。我只有这一位，当然其他的很多了，因为我这个事业啊，不能多从别人在里面呢。那一叶，古人讲一叶知秋啊，捞一片树叶，你知道这是秋天。我们从这个文云法师啊，就会知道台湾本山同胞对净土方面是特别有缘的。而且呀，只要你老实实修行了，决定成功的，成就第一往生的。因为这个隐云法师，他是台南人，他就是个老石头，他平常人家打他骂他，他是不在乎的。这种功夫，老实讲是不容易的。我在讲《无量寿经》讲那个时候，我一再地讲到，我们学佛啊，不要学什么巧，你学到老实两个字啊，就够用了。我们众生就是不老实，才会众生。因为我们众生本有福水嘛，跟富一样的嘛，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老实，无明妄动，成为众生。他到了晚年啊，儿子啊、老婆、太太，通通都过世了，他就发生起家。你就在高雄义隐寺，这个义隐寺你们可以看，现在还有啊，还在那高雄啊。一位义梦法师啊，拜他师父剃度的，43年修，在深圳我们乡43年光寺修的，修这个比丘戒。那个时候我还在家，我在那边修在家菩萨戒的，我跟他也还可以说还算是同戒的，我不是同的起家戒，同一个戒坛。他平常啊，诵经、礼忏、静坐、念佛，勇猛精进。到了44年2月初5啊，他就往在西方。你看嘛，他43年才出家，他44年就成就， 自己也已知死之啊，讲啊，我今天要回去了。啊，这个檀香水沐浴干一川海金碧沙沙，钱都付钱三百。后来到祖堂，拜他的师傅的灵位，因为他是，因为他是已经过世。就在他灵位面前打坐闭目念佛要往生的，年龄并不大，才60-40岁。结果还明白地告诉我们，净土法门没有别的蹊跷，只要老老实实脚踏实地，密宗经上嘛，在南至山里的闻说阿弥陀佛，这词名号要日乃至次日啊，一心不乱就在往生。你不要认为他哦，他才起家这么短的时间，怎么能够往生呢？他这个将近一年还算长的嘞，一天几天就可以啊。净土法门就是这样好，但问题在你能不能够放下一切，老身眼福眼到一心不乱。这个文殷法师他就是已经一心不乱的，要再一心不乱也没什么诀窍啊，一切放下，他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榜样。接下去讲到蒙古百姓安养政策持久老还是他在家本来是教仪啊，就是教书啊，儒家嘛。到了34岁，他的爸爸啊往生了，他就要想出家。那么他的母亲也是信佛的呀，答应他，所以他同他在家的太太是同时家出家的。可是去了家不住一个地方啊，在我们台湾呢、啊，这也我有提醒各位，有些夫妻同时去家的，可是啊，我又看到一些夫去了家以后，夫妻同住一个道场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就算你这个人两个人自己的心地都很纯正。可是啊，这个时间是极限的，不可以。那么去了家以后啊，在汉阳归严寺大林的石头下修建这个归严寺啊，我发给你们的资料参考资料是22，编的22。这个大家也要看看，这归严寺在汉阳啊，就是很有名的。当时啊，蒙古群力蒙古中华民国就是由辛亥改名，这个辛亥改名就是在这个汉阳武汉呢、啊、这个地方发起的。这些革命党的总部啊，就是在归严寺。所以这个归严寺对于建立中华民国，那是有功劳的，有贡献的。所以我要特别啊，这个给你们参考资料，要知道。那么后来啊，到处参访，他也参加了这个法源大学，在聂霞老法师下面啊，听法源经等等。所以这位持久老法师啊，他一生呢，专门研究法源，他弘扬净土啊。 降价已经列金呢，金呢，统统以房产家的这个分科判教。当时啊，他们这个房产大学同学有应时老法师，也刚才讲的戒勤老法师，有慈琼老法师，还有长信老法师，这几位法师都是法门龙象，在佛教中很有地位，有待一说的。那么到了民国九年，在汉口九年制啊，因为嘉庆法师这个好，我刚才跟注意讲嘛，反正大家没好久就停办了。那么嘉庆法师到了这个汉口啊，他想在汉口办，在九年制办这个法轮大学，所以这个慈济老法师他就帮助他办。这个办了一届吧，后来又停办了。那么到了四二年，民国四二年，他就到这个长寿县的吴山新富寺。这个新富寺啊，就是破山寺。我发给诸位的参考资料前面的有介绍这个破山寺，山呐、啊、破成两片。他帮助慧中和尚啊创办法界校院。这个法界校院实际上也就是法年大学，他就是以真法界这个法年中修以真法界嘛为宗旨的。也是讲法，以专讲法年的。他后来因为有病嘛，就离开法界校院到苏州，啊，领年三十年赴。后来这个嘉庆老法师啊，他不是到云南去弘法去了吗？去了好久都没回来。印光大师就讲啊，这个住持不能离开太久啊。那么因此啊，大家就请这个慈济老法师十八年建这个住持。可是到了民国二十年呢，西云老和尚在福州鼓山用钱制啊，也创办这个法界学院，就请这个慈济老法师去当教务主任，将法年经全部。说后来啊，他这一生呢、啊，就到处讲经说法，讲法呢，讲了好几次。到三十一年，在北平嘛，创建安阳精舍。安阳就是街道啊。那么他是专修净土，自念往生极乐世界，所以他建的这一个小道场啊，叫做安阳精舍。咱们就常住在那个地方了。到了民国三十七年呢，好，这个事就变了，啊，东北都已经失掉了，过那个中共从这个北方向南下了，那么因此啊，他就离开北平了，到这个福建。现在我们在台湾的灿公灿云老法师。就是那个时候从北平安阳精舍跟到慈州老法师啊到福建的，福建福州的，后来以福建福州再到我们台湾来。那么这个慈州老法师呢，他没有过来，就留在福建。后来中共东直大陆以后嘛，那么他就在福建呢、见了厦门南普陀寺的住持等等，最后还是回到北平，就在北平安阳精舍往生的。他往生的那一天呢，就是11月17阿弥陀佛的圣诞。所以可见的他一生一意啊，要往上见了面见弥陀， 这也是我们净土莲友啊一个最好的模范。他在世啊101岁，佛法以后杀敌很多，他的开示啊都是很好，非常切要。那么我们在台湾啊，他过世以后，他弟子家庭啊参公啊，还有早前法师啊，啊尤其是道年老法师，也是他的弟子，曾经这个慈济老法师的。那么大家呢，就把他的一生的著作啊，把他编辑为《慈鹫老法师遗迹》。你们大概都会看到过吧？大概有好几种。那个时候我还在基隆开书店，那个第一版锦绣印这个事情呢，就是我在印，我就把它锦绣印这个这些书。所以他这些著作啊，我大部分都有看，确实很好，不是谈闲说妙，句句都是非常切要。诸位啊，一定要找来看。那么关于说这个古山用钱制的这个情形呢，你们也要知道。因为虚云老和尚在福州古山寺有个很长的时间，而且福州这个古山寺啊，这也是历代主啊起了很多高僧大德。我参发给你们参考资料是23。那么我在录了慈济老法师开始一共有5节，这个啊也你们自己看好了，我别都讲，将来时间谈过。这是在要，实际上你要全部看他的东西啊，多好得很。他的讲经啊，在这个讲论啊，讲起身论的注解什么东西啊，那都非常切要，不啰嗦，简单明了，分科判教依法严压的这个。接下来就讲民国台中慈善寺立行法师。这位立行法师就是最近研究的广发法师的师父，他在家姓黄，同我也是姓黄，本家，所以我在家的时候我就认识他。那个时候他在西子弥兰内院呢，跟慈航菩萨起家，他每个礼拜要到基隆去啊，那个右堂这个去洗个澡啊，到基隆啊，就到这我这个书店里来啊，见见面啊，谈谈啊。所以我对于净土法这种信念，也可以讲这位立行法师给我种下很大的一个善根。因为他每次跟我见面不谈别的，都谈净土，而他自己啊悄悄碎碎的以身身念持名念佛，走到什么地方一见阿弥陀佛，就是这样的，走车也是这样的，走路也是这样的，他也不管人家。我也跟他在一起打过夫妻，打夫妻的时候，你们讲我们呢啊，以前念六字符号，后来念四字符号念了一下的时候啊，要指正，是不是啊？这些规矩。可是他念到那个他自己那个，我们不能讲他是三昧啊，可以讲啊，他在念到他功夫打成一片的时候啊，他不管了。你改到四字符号，他还是六字符号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，他不听你家的。那么你的自证啊，打的那个啊，眼睛抹一大侠去了，要他也不管，他还在那边念。 他是无心的，他不是故意的。但他平常有这个功夫啊，那就不要问了。他当然就对网山，所以他这个地带啊，关于他网山的事情呢、啊，我是晚婚的这个相信，悄悄是说他一定网山。我在台湾几十年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恳切老实念佛的人请家人。那么他这个网上的这个事情你们看就懂啊，这个多讲，而且这是近代的人呢、啊，啊，我相信不这个大家都知道。那其中呢，他有一个办法呢，就是并耳念佛，两个耳朵并到一个耳朵来听，听自己念佛的声音。这个啊，对于善。这个修善，我们这个善软心呢、啊、很有帮助，大家不妨试试看。他这个有个办法，到最后的话你就不要遭遇了，他自然符号一提起来没有别的，你即弥陀无边念，他的心就是在住在一即符号上。可是我们最初下修啊，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心呢、啊、修缮回来，在一级复合上。他告诉我们这个办法不妨试试，得看人呐、啊。接下去讲民国苏州灵岩山寺戴山老法师，他自己号为苦恼比丘啊。那么出家以后到处参访，最后到苏州灵岩山听听印光大师。印光大师在灵岩山是创办一个这个弘法社、啊、专门流通这些佛经啊、佛书啊，签发世人信佛的，他帮助最大了，差不多的都是由他经手办。印光大师是采外而已。到了民国29年，他就在苏州灵岩山三十岩馆闭关，同一个了然法老法师两个人同时，因为灵岩山是一个东关房西关房，一个人住一边，而且同时翻阅呢闭的什么关呢、啊、你知道吧，生死关，就是一定要在关房往生才去关。那么后来啊，打入中共冬至以后，到了民国50年冬啊，他就把这些事情吧，交给别的人了，最后嘛。那就是念佛往生，他往生的时候大乘佛教决定成佛，为什么呢？往生就一定成佛的，他在决定成佛四个字啊，也就是决定往生。所以在大众念佛成功往生的，他的年龄呢也很大啊，80岁，印光大师一样的。接下来讲民国香港弘法成社谭熙老法师。谭熙老法师他在家他是会行医啊，他在营口，营口就是东北那个地方开个济山堂药店，就是买汉药，同时也他也是给人家看病的。到了43岁啊，才偷偷的离开家庭跑到天津呢、啊、 以高门寺的应魁府上提督起家，吃了家以后，在江关中寺的地贤罗法师下面修建。啊，修建以后呢，就留在关中寺研究天台。所以在照地贤罗法师出这个法卷传法，以天台中的四载。那个是盖啊，啊，地宫复师，那个维师啊，改为天啊，复师天台中四十师，他一生呢，弘扬天台，啊，修行净土，辩才无碍啊，度众无量无边呢、啊。在东北一直到南方，他参见的西方同仁啊多得很。在这些寺庙，他所参见的青岛占山寺最庄严。他后来请这个弘一大师啊到这个占山寺去讲戒嘛，最有名了。他办一护孝院13个，所以修他培育的身材啊很多很多。那么各地方的那些修的寺庙经他修复的重新建设的也很多，以东北沈阳的波月寺，还有天津大悲院呢、啊、最著名了。关于天津大悲院呢，我得快给诸位的参考资料偶是四，大家一会看一看。那么到了38年呢，哦，死就变了呢，他就到香港，就在香港的监湾弘化精舍，这是他盖的。住在那里啊，同在创办云南华南复修院，还有复教印经处、图书馆、天台精舍、弘法佛堂、青山极乐寺、清水坊、占山寺等等。所以啊，他的福报很大，只要他所到的地方，三宝兴隆。啊，一山渡人呢、啊。那都是几百万以上。那一直到民国52年了才往生的。他往生的时候啊也很简单，因为他自己医生嘛，他自己会搭脉，他自己搭搭脉啊，哎，不对了，这个脉已经是乱，这个不正常了，他就知道他自己不能要走了。那么请大家念佛嘛，念佛他就忘了。他在世还有寿年很长，89岁。那么他住了一个叫做碾夫令啊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过，好像那个现在这个的复陀这个基金会印的那个净土摘要里面，后面呢也附录这他这个复印这个碾夫令，这篇碾夫令呢写得很好，诸位啊应该看看。我这些这个载录的啊，那都是简单的。我这边《往生净土传》是要啊，啊，从印度的菩萨，一到我们中国的历代祖师，再来中国的这些出家的比丘， 当然很多了，我觉得需要呢就是主要的连在一起。到这个塔西洛法师，那么就算为止。接下去的呢，还有网上的比丘尼，还有网上的沙弥尼，这是正边。再接下去啊，还有修边，修边呢就是网上的居士啊、男居士啊、女居士等等。因为我讲编了这本书以后，我在我们学院陆陆续续前后已经讲了四个学期，那么我是打算呢今天讲到这里为止了，就把它过于短了，把它截图。后面的关于女众的、其他女众的，还有在家居士的网站的情况啊，还有他们的开示等等呢，由你们自己去看了。我不如继续再讲。那么这个网上进度段这一门功课呢，那就到今天为止。那么期末考试的时候啊，我简单去这个一个题目就好，你们现在就可以准备。就是我听网上进度段所有的神的一感想，写篇这么一篇东西，作为你们对于听这门功课的一个深深的表白。但是希望诸位要老老实实，不要做文章的，要把自己听这个功课以后所有神的一感想，对净土法门，我从现在是否真真实实地建立了坚固的信心信仰。那么谈到修行方面呢，这个网上净土传里面是告诉我们的这些过去的古德，他们怎么样修行，怎么样成就。那么你自己呢，你认为啊，也是哪一位跟你最相近最契合，我呀要采取哪一位或者哪一个方法来修行来成就正业，这个都是你们在这个行在一干想里面要说明的。但是这个啊不是拿着写文章啊，应付文章，要真真实实的真诚的流露，说到就做到，就是要这个样子。你假如没有信心，你就写我没有信心，我也不一定修净土法门，我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都可以的啊，不是讲你不是没有信心我就不跟你分数啊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佛法就是应机嘛，个人根基不同不一定。当然我讲这一部，我编写这一部书，当然希望凡是见到的听到的人都能够起净土法门的信心呢。可是佛法讲一切因缘嘛，啊，所以不一定的。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啊，那么下个礼拜的五的课程，一直到这个学期结束，都是你们自修了啊，不再讲课了。现在我们就来回向啊，回向呢就是前年这个念以赤峰在当年复净土的这个八句啊，大家跟着我念，然后啊再唱这个回向偈啊，这样好啊。因为这个回向偈啊，这个是这个我们是每次都是这样的。说今天呢，把这个网上进度讲完了。